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5月12号星期一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大家庭。刚过去呢，就是母亲节啊，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你的妈妈好好的吃一顿饭了，或者你自己就是一位母亲。我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呢，这些姊妹们啊，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帮助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还有呢面对家庭当中很多不同的部分，有一些真的是透过我听我们节目呢，也就是学到了很多持家的道理跟智慧。嘉妍呢，不断希望呢，为我们的听众们祷告，就是很想你们听过这些节目以后，都可以了，立刻的把我们讲出来的东西好好的行出来呀、真的要做家长真的是很不容易的，要怎么样去改善跟自己家里这个青少年相处的这些的沟通问题呀、我们当然星期一继续的是有这个栏目扑朔迷离小大人，今天已经来到第六集了，我们是透过这个 AI 小助手帮助大家一起来分析，在网络上我们找到一些真实的个案。今天讲的课题是关于穿着的。我不知道呢，父母们看到自己的儿女现在在网络上看的那些照片啊，还有那些视频啊，会不会觉得也是有头痛啊，也不知道每一天他们在看什么。而且呢，如果家中有在这个步入青春期的这个女生，特别是担心她们穿着呀、打扮呢、这些，我们作为父母的要怎么样用一个智慧来与她们好好相处呢？那么这个扑朔迷离小大人就会跟大家一起探讨今天穿着的这个课题。如果大家听到有什么学到的，欢迎你们都可以呢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告诉我们你们学到了什么。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有好些的听众朋友也许呢会经常感觉到灰心，因为你们在家中不断的去面对呢很多好像很气馁的情况啊。我们在电话热线的时候经常也会听到有些家长跟我们分享自己啊真的是很灰心，因为一直都看不到有什么进展。但是今天嘉妍很想要鼓励大家，就是在圣经当中也有教导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的品格，这个就是坚持不要放弃的品格。当我们在婚姻或者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遇上了困境，如果你仍然选择忠心跟随，不要放弃，为你的家人祷告，也要好好的把你在节目当中学到的东西真的是愿意慢慢的行出来，就算是有挫败有失败的时候，你们都没有放弃，一直愿意去尝试跟谦卑自己的话，相信呢主耶稣他的这个对你家庭的祝福一定会有的。我们要在这个世代当中不要被环境阻碍，仍然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天父就会为我们打开靠自己打不开的门。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习保持这个信心和忠心，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了。之后我们还会一起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精彩的教导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眼睛痛的张妈妈进入对话。
我的儿子刚刚上了高中，最近发现他的变化非常巨大。他以前真的很乖，特别听话，也守规矩，可是现在你看他的样子真的是判若两人。一进入青春期就让我感到头痛，不单是头痛，我最近看到他的穿着更是眼睛都痛啊，我真的无法接受他的穿着。上个星期天本来要跟他去买新衣服，但因为我临时有工作，我就让儿子自己去买衣服，结果他买回来一件有着很多补丁，露出大半个膝盖的裤子，而且穿在身上松得好像随时会掉下来一样，裤腰上还有两条链子。哎呀，明明是新衣服呀，为什么就穿得好像街上的乞丐一样破烂呢？那个样子实在跟街上游手好闲的那些坏人没两样啊。我当时立刻表达我的不满，但是很无奈，儿子已经故意把吊牌剪掉了，不能退。我心中觉得很生气，但我又很想知道为什么孩子会喜欢穿这些奇装异服呢？我自己又不懂欣赏他口中所说的这种潮流，万一他连头发都给我染色，我就真的会被他气死了。
眼睛痛的张妈妈，我实在感觉到你的怒气啊！面对孩子独特的穿着打扮，一方面我们不明白，会感到困惑，另一方面他用的是妈妈给的零用钱，我猜他这身打扮并不便宜，是吧？如果他一直选购这些衣服，你看不下去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们面对着跟我们生于不同年代的年轻人，如何跟他们好好沟通，真的是一大学问，需要有智慧与耐心。小大人咨询平台为您找来辅导老师安心，听听他的分析，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给您。
嘿，张妈妈您好，您的烦恼的确是很多有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会遇上的。坦白说，有女儿的家长那份担心可能会更加倍呢。不过听得出你对孩子的挂心，相信金钱是其次，更重要的是您担心儿子的价值观有偏差，又担心他这身打扮是否会招来别人的批评或抗拒。毕竟父母已经看不过眼，学校老师、家中长辈亦可能有意见。不过若您希望与孩子沟通，首先要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选择。第一，青少年发展自己的身体意向 body image， 为了建立自我概念与想独立。什么是身体意向呢？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认识与看法。身体意向往往受外在环境或社会文化影响，例如媒体一直鼓励女孩子瘦才是理想的体型，男孩子拥有强健肌肉才有男子气概，这样的审美观也间接影响大众的审美标准。孩子在十岁左右，身体因着发育而产生比较大的变化，开始更关注自己的外表，想要探索自己的身体。这个时候，社会大众的评价跟标准会影响孩子身体意向观念的发展，而这个观念又进一步影响自尊与自我价值。第二，他们需要建立外表被人看见，借此得到肯定。12到15岁的青少年阶段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征，想象的观众 Imaginary audience， 总觉得周遭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自己身上，关注自己的一言一行，因此格外在乎外表。青少年对于外表的想法大致可以分为不想要和想要。不想要被人取笑外表或身材，想要自己是好看的，被大家喜欢和认同。也因此，对自己外形不太满意的人会想方设法，例如滑手机研究化妆打扮的方法，让自己变得好看。孩子心中对外表这种难以理解的狂热是一种自我肯定的方式，因为想获得他人称羡的眼神来提升自我价值。所以注重打扮与追求破格的外表，其实也是一种寻找独特的自我的过程，是人成长的必经阶段。只看父母怎样引导孩子向一个平衡的方向去摸索，我们可以试试这样跟他沟通。第一，爸妈可以找机会跟孩子聊一聊，怎么样才是好看，为什么美或帅只能有这种样子的呈现，会不会有其他更深化的东西让别人都觉得自己有个性又不随波逐流呢？因为如果审美观太单一，这个世界将变得有点无趣。另外，除了外在的美之外，还有一种美是内在的。父母可以跟他探讨，一个人如果只是外表好看，但脾气很坏，心地很差，这样子还叫美吗？带孩子想想，生活周遭中有没有什么人，尽管外表不是最美的，但大家都喜欢和他相处呢？第二，孩子追求外表打扮是希望自己被人看见，被人喜欢。如果大人能够帮助孩子找到自己其他的价值和能力，有更突出的特点或兴趣被人看见，孩子自然不会把焦点全放在外貌上。就算是再小的特质或能力，例如孩子很热心或是善良，善解人意，都有助于孩子对自我的认知，强化自信。当爸妈愿意肯定孩子的价值，孩子对自己才会更有信心。第三，很多父母会看不下去青少年的着装打扮，尤其青少年追求流行，有些造型很奇特。建议尽量不要批评孩子的穿着，因为听在孩子耳里会觉得你评价的是他这个人，而评价他的审美观不好，就代表他的品味也不好。大人要给孩子成长的空间，不要强加自己的审美观在孩子身上，放轻松，会心一笑就可以了。不必和孩子争执谁的选择比较好，哪件衣服才好看等等。 建立孩子的内心力量需要趁早。如果他在小的时候已经有健康自信的个性，这段摸索期相对会更容易过渡。妈妈要加油啊，因为不论他打扮如何，他都是你的宝贝，对吗？
小小肩膀，大大的头，有你期待最美的彩虹，和你儿时天真的梦想，那片属于你纯净的天空，谁能预知你未来的路，谁能掌握爱恨离愁，谁能留住花开的季节，谁能判断明天的方向，是无奈是牵绊是迷惘，是等候是盼望，我期待有条正确的路，请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黄嘉妍。刚大家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给孩子的歌》。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物都很想要给我们的孩子。的确，今天看到孩子们要面对的这个社会、这个环境、这个世界，实在是充满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太大的压力。不过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啊，应该要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孩子，陪伴他们成长，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这个课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就可以一起来重温廖医生和周师母过去呢关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些美好教导。我们将会探讨情绪压力导致的成瘾行为是什么，让我们多了解，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力量求主帮助，跟自己的青少年孩子一同成长。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内容。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孩子这个压力大，是不是其中一方面是来自父母呢？
在我们了解青少年学生的压力，我们从来都有很几方面是最常见压力的来源。
是，
当然，孩子学生他们的其中一个压力就是在学校，在读书考试这方面的压力，我们都理解现代的学习学校啊，学习的压力蛮大的。
对，
就算中学小学都有压力，
对，
很多竞争
方面的压力特别大，
对，很多功课。
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学校之外，当然就是在家庭里面，家庭里面也有很多的地方可能对孩子做成一些压力，一些负面的影响。父母啊，家庭里面如果有一些环境啊，关系上面的问题啊，家长很高的要求啊，等等，
对对，
或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家长不懂怎么样鼓励孩子啊，放纵啊，不理他们的功课，这个也是通常我们看见在家庭里面不理想的影响造成的压力。另外就是当在外面朋友啊，认识他们的同学，如果大家很多不开心啊，大家有排期啊，可能是关系上有
改变了，朋友之间的相处出现问题的时候，
对，如果有一些欺凌
欺
负啊，欺负同学，
被别人欺负，
这个如果他没办法找到一些其他人的资源安慰，这个就长期下去都做成一个压力。
哦，那现在廖医生刚才跟我们提到三方面，孩子青少年的孩子们他们的压力主要来源，第一就是学校的这个学习功课压力，第二方面呢就是家长，家长有的时候对孩子的学习要求特别高，甚至有的时候也因为父母的相处不好，整天吵架，这也是给孩子带来压力的其中一部分。再就是父母不懂得去管教孩子的时候呢，这个从家庭方面就会有压力。第三方面就讲到朋友之间的压力，如果在学校里面他被别人欺凌啊，或者是不能够融群在一个群体当中，常常被别人排挤在外面的时候呢，他的心理上面也会有一定的压力。
这个是蛮常见，也是没办法完全避免的。我们看见很多小朋友现在已经大了，大学中学，
是
他们都告诉我们，就是从前练小学的时候，同学很多都不喜欢自己，不跟他玩，
一起玩，
不让他一起活动，不让他参加一起的同学的活动，这个就很伤害性的。
对，
但是如果这个是长期的话，如果他慢慢养成一个很负面的自我的看法，自信心很低， 自尊心很低，这个就万万容易长大之后就有忧郁症、
哦
啊、性格比较被动，比较负面，
很被动，很负面、
嗯、
也因为在同辈朋友之间不被接纳的缘故，这个长大了就会、
嗯、
就会有这个忧郁症。
嗯，当然很多小朋友在不同的时间都有一些朋友跟他不开心啊，有问题，但是这个是很正常的。
是嗯嗯，
但是如果万万都是长期
的这样的话，
自己也不够主动，自己不找朋友、
嗯、
不开心，家庭父母也不鼓励安慰，这个就万万越来越严重，这个就是朋辈的影响、
哦、是的，也就是自己的个性如果是非常的内向、嗯、也不懂得主动的去跟朋友打交道，再加上父母亲也不鼓励的时候呢，就会造成将来长期的这样的时候呢，将来就会患忧郁症。这是第三方面。学生的压力主要来自学校、家长、朋辈这一方面。我知道廖医生也会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孩子另外一方面。最近有一个父母亲打电话跟我讲的，就是在金钱方面也有一些压力吧，因为妈妈不给他零花钱，但是他看到其他的孩子们有零花钱的时候呢，他自己没有的时候，他就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拿妈妈的钱，去偷妈妈的钱，这个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个压力啊？
有时候孩子也有其他的问题，就是行为上的偏差、
嗯、
上瘾的上网的成瘾、啊
哦、
常常玩游戏机啊、电脑啊、
对对
游戏啊，这个都是万万做成一个压力，就是没办法有时间、
嗯、
做功课，没办法做运动、
嗯、
交朋友，就万万形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的
压力。
对，
这个也到此有跟父母的关系的问题。
对，
也有金钱使用，很多时候都用钱要买一些游戏、
嗯、
要买游戏机、买手机，这个都是现代我们讲很多小朋友家长都不明白，有一个物质的主义影响一个小朋友的成长。他们看就是读书交朋友这个不重要，做一个好孩子也不重要，最重要就是有物质，有手机可以上网玩游戏，这个就一个很大另外我们现代人面对学生的问题。
对，这个上网成瘾的问题啊，我觉得不单单是青少年，
嗯、
连儿童啊，我们都发现，五年级、六年级的这个小学生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的听众朋友常常也因为孩子上网成瘾的缘故呢，造成很大的困惑。如果廖医生，我们现在知道儿童、青少年他们主要的压力是来自这几方面的时候，那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是做这一方面儿童教育的老师们又应该怎么样去改善呢？
嗯，我们很重要就是不是某一方面的努力，
嗯，
而是整个社会整个关心小朋友的各方面，父母啊，学校啊，
嗯，
其他的机构啊，都要很重要，就是了解小孩子不单单是一个单单是读书、
嗯、
单单是学习的一个人、
嗯、
他还需要有写教生活，有正面思想的教育、
嗯、
能够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能够面对日景，面对失败，面对困难的一个能力，这个才可以青少年孩子正常的心理发育成长、
嗯、
所以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在学校里面尽量让孩子在考试啊学习方面要有一定的压力之外，还需要灌输他们一些怎么样努力啊、
嗯、
怎么样不放弃啊，在其他方面寻找自己的能力兴趣。比方说有一些小朋友他的考试不是太理想，但是他可以尝试找一些兴趣， 运动啊、音乐啊、其他方面，寻找自己的兴趣能力，找到自己的一个
能够发挥的地方，
发挥追求好奇性，
是
怎么样保持一个正面的情绪，就是我有能力，我要努力，我要追求，我要尝试这个正面的市场。在家庭里面都是父母很多时候就是很多都说反对啊，不可以啊，
对，
要快点啊，读书啊，不要晚了、
只关心孩子的功课
啊。这个某些家庭如果是这样的话，都需要了解我们的孩子都不是一个机器，
对，
不可以全时间都给他们压力。
对，
因为根据心理学家我们的研究，从来都明白，如果太多的压力，会带来不好的表现。
对，
压力太大会造成很多情绪的反应，就是负面的情绪。
是，
但是小的压力，一点点按部就班，慢慢来按照小孩子的能力，一步一步给他们多一点机会。多一点尝试，万万增加他们的压力，这个是好的，因为可以提升他们的表现，好像训练运动员一样。
对 对, 对，
不可以一步登天。但是如果压力已经过大，长时间都没办法放松啊，去找一些兴趣活动啊，做运动，这个就儿童青少年就出现很多不良
的
情绪了。
喂，陈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我去年11月份参加了教会的意向学校，一周上一次课，然后上了6周吧，上完之后去摩洛哥短宣了2周，我想今年9月份休学一年，然后去摩洛哥宣教一年嘛，但是家里人就是现在还不同意，就是想说怎么那个
对象是什么样的人
啊？就是当地的人啊，那些穆斯林啊，那些伊斯兰教。
哦，你们用什么语言呢？
简单的阿拉伯语，然后还有一点那个英语。当地的长宣的宣教师啊，或者是当地在那服侍一年的学生，他们会教我们简单的或者是需要用到的语言。我觉得那个地方很需要我们去，然后我也愿意就是为神摆上自己的一年吧，就是想走就是耶稣他们门徒之前传福音的道路嘛。就不想就是毕业了就找工作，找工作就结婚，我觉得没有为神的事情考虑。
你主要服侍的范围是哪一块，是做什么？
不知道哎，
那
到时候
去
安排吧，有人组织的吧。
你长远打算是怎么样做呢？
我就是去那边一年啊，然后就跟我这两周，我觉得应该就是跟这两周做的事情差不多，就是跟当地人交朋友，然后跟他们说耶稣，然后跟那些当地的人建立关系嘛。如果有感动的，他们可能就会相信。如果，然后主要就是更多的去传福音，因为那边地方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耶稣嘛。
现在问题就是家人反对吗？
家里人他们理解，觉得我出去就是异想天开，然后觉得就是没有必要。然后就是家里信的说传福音你在国内也可以传，就是说你不用跑那么远。
家里面的人讲的合不合理啊？你能不能理解家人所讲的？
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他们不懂神的那份心意，我觉得就是要出去啊，就是那个地方的人更需要我们。
但是呢，我也想问一下你，你现在在读几年级啊？
大3。
大学3年级，所以家人是希望你能够把书念完了以后再做这样的考虑，对不对？
是想说书念完了以后，或者是找完工作以后，反正就是等我的生活安稳之后。但我觉得那时候就有更多的那种负担或者顾虑。像现在的话我什么都没有嘛。
你先尽完目前身份的责任是一个见证。那至少我个人是这样看。
而且呢，我觉得你出去做宣教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家人的祝福跟带导。
对，
对不
对,
对，如果你今天你自己领受了这个感动，但是呢在家人不理解的情况之下你硬着头皮出去的话， 这个是
不
是？我不
会这样的。
对对，所以很好，从家人的角度你去想一想，我们能够感受到你接受了六个礼拜的课程，你去了摩洛哥宣教了两个礼拜，你看到那里的情况之后呢，你现在非常的着急火热，但是呢，真正神把这个负担放在你里面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等你大学毕业，等你装备好自己，你再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你明白原来神把这份感动一直放在你的心里面，而不是一时的冲动。明白吗？
好，
那鼓励你好好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疑问的时候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好吗？
行，好。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陈姊妹。
哎，冯老师你好。
哎，你好，陈姊妹。今天啊，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是关于哪一方面呢？
关于那个我们教会现在就是成立了一个青年团契。因为我们的教会就是成立的时间还不长，十几年吧，因为没有在这一块从来没有去做过。教会的一些同工呢也都是自发出来就是奉献来服侍主，也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学习等等都没有过，所以对这个虽然我们想让这些孩子们就是能够把他聚集起来，能够就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现在也确实聚集了有十几个孩子。但是在牧养上面我觉得我们就是成立了几个月，就是牧养上面还是觉得不行。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就是讲台上的这些同工弟兄姊妹们也确实没有经验，他们在服侍起来也没有能力，想从你们这里边就是寻求一些帮助，给一些指导。
是的。姊妹啊，我想问一下，现在你在教会当中担任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
现在就是青年团契成立起来，就是我在幕后做一些工作，就是比如说聚集这些孩子嘛，或者是给孩子们一些就是亲近力的一些交通，就是组织他们就是这些幕后的工作。
但我可以问你说是幕后做一个我们叫做联系嘛，但是你有没有一个名义就是说是一个导师，或者是你是他们的一个我们叫做组长这一种身份，有吗？
对，有。
你就是他们的组长。
其实我说了我们的教会还不成熟，但是他们是这么给我任命。就是对对对，任命就我管就是幕后的这些工作，反正就是管理这一块。对，
所以是教会也授权你去管理这一些年轻朋友们的，对吧？
对对对，
是的。所以你有一个我们叫做正式的一个身份，还有一个权利，就是要去帮助他们成长了，对吧？
对对。
只是说在这一块可能现在姊妹不太了解，比较有一点烦恼，就怎么样去带领他们。
对，我觉得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那你现在有那个小组多少人呢？
加起来大概十几个人嘛。
十几，就二十个内吧。
那二十以内，对，只有
二十
以
内。对对对，二十位，他们都是20到30岁的青年，就是刚刚出来工作了。
对，基本上都在工作了，有的还结了婚了，结婚的很少，大部分都没结婚。
是有夫妻，就是有一些是刚出来工作，然后有一些是刚刚结婚不久，没有孩子。
对。对对对，都在这个阶层。
哇， 姊妹，这个责任挺大的。这个我听到你的这个，因为你要带领的这一个组哈，已经分两群，因为呢有一些叫做刚刚结婚，他们已经叫夫妇了。另外一些呢，就是我们叫职场青年，刚出来工作嘛。那大家呢，虽然年纪很相近，不过面对的问题可能不一样哦。那这些呢，对，那我们就要先了解你要去服侍的这一些群体的那些这些朋友们，他们的背景啊、年龄啊、文化呀各样，因为这些都很影响你怎么带领他们。因为我要先了解一下，姊妹，现在你是义务的吗？你不是一位同工，对吧？
义务，我们教会就是都是义务的。
哇，那你
是整个教会都义务？
你要花多少时间去帮助这些年轻人呢？你平常是一个礼拜一个，就是在星期天的时候你们才会聚在一起吗？
对，因为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工作嘛。
对 对, 对，
他们只有周末才有时间。
对，大家都忙哈，你也忙，他也忙。对呀、啊，所以就一个礼拜，大家固定一个礼拜一次这样聚集吧。
他们就是暂时没有，就是固定的周末线下就两次，然后线上有两次。
哦，但是还是有固定时间了，就是说你们也定下了一个月有两次是线上，有两次是线下，对吗？
对的。
哦，其实也不错啊，因为你们固定有相聚，无论是线上或是线下都是有关系。那我们要回到牧养的基本哈，我们首先要讲一下的就是所有的牧养都是从关系开始的。所以姊妹，我们这样听起来你也花不少时间帮助他们建立关系。这个很重要。我们要从关系来着手，因为呢如果关系通呢，你要讲什么的时候一样，就好像姊妹问我你怎么去跟小孩就管教，其实也一样，就是关系开始。当你跟他们的关系通畅顺，有一些他们觉得你是跟你谈话跟你分享是觉得安全的时候，这个呢我们就从关系的建立上哈慢慢去发展。所以姊妹现在你觉得自己跟他们的关系建立的话也是一样，打个分数吧，一到十，觉得现在什么分数会来形容会比较恰当啊？
其实我说了，刚就是建立才几个月，
对，
我也在着手这一块，因为刚建立的时候，因为我只是一个，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只是幕后的工作，就是喂养的工作，还有其他的人们，因为在讲台上的工作是其他的同工在做。
哦，
就是我呢，我们的教会就是比较落后，就思想，我讲的落后并不是说哦知识方面落后，就是思想上面比较落后，因为有传统的教会的一些思想，除了圣经就是圣经。但是我给他们的建议，就像你刚，因为我听了空中辅导有一年多了，虽然没有在青年团契这上面有过学习，
对，
但是就像你们的教导，跟孩子建立关系是第一步，对吧？这个我是知道的，我也给教会有过建议，建议他们开始是不采纳的，是不接受我的建议的。我说首先要跟他们建立关系，比如说，因为我们教会的这些孩子们都是从小也上过主学，但是经过很多年就是上学。工作就离开了教会，就是因为我们的教会跟进在这方面就是没有做到，比如说就是主日学中间他就断了，就是到孩子们上初中了，学习压力大了，这个中间的链就断了，基本上这些孩子就流入到社会了。如果家长信仰特别好的呢，可能会就是稍微好一点，在家里边有敬拜，但是教会没有这样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场所了，所以这些孩子们说句心里话都是属世界的了。再次把他们团聚在一块，就是说句心里话，他们只是宗教的那种信仰，跟神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这种关系。所以我就建议教会，我们的教会在一块就是交通的时候，给他们的建议是首先跟他们成为朋友，对吧？
对。
首先成为朋友，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是什么关系，然后再去信仰一点一点的给他们输入。我是这么给他们的建议，但他们刚开始是不采纳我的建议的。
嗯，
首先就是讲圣经，带来他们就是讲圣经。
嗯，
所以就失败了，然后就来了一次两次，然后孩子们基本上就不来了。能来的两三个人基本上就是家庭，就是家庭信仰根基比较好的会来，有两三个来了。但是我感恩的是什么呢，就是反正我们有几个就是像我同龄的五多岁四十多岁的几个同龄的几个同工，我们都是做幕后工作的，我们就有同心，就为这个祷告。我们每一天都是把这些孩子们就是祷告交在神的手里，求神能够感动教会去用新的方法去带领这些孩子们。慢慢的他们也接纳了，因为就是在那讲台上分享信息的都是稍大年龄的六多岁的，他们的思想就比较守旧，他们觉得哎一定要用带到圣经来。我说我们没有说不要不带到圣经当中来，我们要借着比如说一些户外活动呢跟他们建立关系等等这些方面。后来我们就是幕后的这几个姊妹，我们就比较同心，
对，
我们就组织了一个活动，我们就是交通就是达成一致了，再往上去跟他们说，觉得孩子有必要聚在一起，有一个户外活动建立关系。他们最后就是我们几个人同心就是把这个意见递上去的时候，他们也就勉强答应了。但是我们递上去这个活动的费用，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没有拿教会的钱，我们自己就是出钱就办了这个活动。
嗯，
比较成功。成功的是什么，并不是说别的，就是这些孩子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自己建立了关系，孩子们之间建立了关系，而且就是借着这次活动，孩子们感受到教会的爱，我们对他的爱。以前非常悖逆的孩子有几个都来教会了，所以一次活动就带了几个孩子回来，所以他们也感到觉得挺好的，以后可能会慢慢我们的意见他们会采纳。但是现在我要寻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讲台真的就是孩子们还是觉得比较僵硬，除了就是讲一些就是枯燥的那个圣经，使他孩子不能够就是很好的去能够坐下来，或者是等等各方面。对，所以我想就是从你们这边领受一点，再一次跟他们交通。
是，我听到呢，姊妹啊，你跟你的其他一起祷告的那些姊妹们很有心，而且我听到你们真的是用心来想要这一群年轻人，真的是爱他们啊，想他们跟主建立关系哦，所以你们才做那么多东西。
孩子的妈妈
哦，对，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你们属灵上感觉他们是你们的孩子，对不对啊？还
是
他们有一些真的是你们的孩子呢？我不知道，
对对
啊，就属灵上，
就是
属灵上。
对，我们因为我们是妈妈，因为我们觉得这些孩子们不能够流入到社会去。
有一个为母的心哈，为母的心做组长呢，很重要。所以姊妹，今天我听到有你们这些愿意在教会当中义务去帮助年轻人成长的这一些的妈妈们。姊妹们要非常的谢谢你们有这个心，而且你们有对工一起祷告，这个很好，因为你要不能自己一个人承担这样的一个服事，你们必须要有对工所以你们要持续祷告为这些年轻人。另外你就算说教会有它的限制啊，但是你们要知道教会呢是为很多的弟兄姊妹，他面向是很多，所以教会有他自己的方向去发展。我觉得呢，那个其实对你们来说，你可以把它转化成为一个不是一个阻碍，反而就是说你们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遮盖，虽然方向可能不一致，就是说你觉得他们的讲台或者是他们做的那一些教导可能跟这些年轻人那个时代不一样，不过呢我觉得哈，我们可以乘着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我们叫做一个遮盖吧，属灵上的遮盖，因为你们的关系在一起也很需要教会，如果没有教会你们这样的一个主要形成也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先认定我们有教会这个 对一个遮盖是重要的，虽然方向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姊妹你在这个遮盖以下，你跟你这些对工们，只要教会他们没有反对你们继续做这些牧养关顾呢，你们是可以继续，而且 你可以在这个架构当中，你们可以建立我们叫做一个细胞小组的一种形式。因为我们有些教会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自己呢，是我们把小组就看成我们是有生命力的，生命力就好像个细胞，细胞呢是怎么样，它会生活，每一天它都会有活力的。那那个活力从哪里来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架构，那现在可能因为时间不能太详细告诉你，但是现在可以给你一点点的参考。小组我们主要是由四种步骤带领，简单的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敬拜哈，这个你可以先写下来。我们有四个，英文来说是有四个 W 嘛，就是第一个呢就是 worship 嘛，就是敬拜。我们可以带领年轻人一起来敬拜，就是唱诗歌啊，开始的时候因为你把它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想要做什么，对吗？就是你们必须要有向上帝，对吗？就是一起来上帝，这个是目标，一定不能错的。第二就是我们要 welcome 嘛，就是大家一起，应该有一些人可能会转过来，就是先 welcome， 就是要去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先有一些破冰的可能是玩游戏啊，可能是讲一下我们最近的近况如何呀，大家分享嘛，对。就是一个是 worship， 一个是 welcome， 然后就是 word， 就是上帝的话。第三个 W 就是上帝的话，我们就一起看圣经。我们不用好像在教会的讲台那种诗经讲到那么详细，或者是那么深奥的一些，我们可以就是比较生活化的，比如你们每一天灵修，或者是可以谈一下最近你们生活里面，你们自己看圣经当中有一些你们不明白，或者是你明白你有领受的，我们一起讲出来分享一下。对于这个经文，又或者是你是组长，你可以去带领，你可以找一个经文是关于因为现在他们年轻人可能他们要面对的就是工作，或者是夫妻关系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如何建立关系，就讲关系嘛，就是讲一段简单的经文，就着这个经文大家觉得有什么领受啊分享的，或者不明白的都可以，你不用在当中去解答他们的问题，但是大家可以拿出来一起讨论一下，原来你是这样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或者是可以问一下圣经老师，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一些现在很多很好的资源，或者是良友电台也有一些，比如啊夫妻关系的一些我们可以一起听或者怎么样，就是要去简单的分享圣经。最后呢最后一个就是 work， 就是工作。我们说我们聚集在一起呢，我们并不是内聚，我们也可以邀请我们身边的朋友，对吗？就是宣教就是 work， 就是我们邀请我们身边的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们加入在我们这个小组当中，因为我们聚集就是为了分散其实大家细胞小组的概念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用这四个架构简单的就来带领一个我们叫做小组。对，那我觉得姊妹呢，你可以从这一个来先做一个简单的架构，就是因为你们四次一个月有四次，这四次你们要做什么都要想的，对吧？一个月有四次你都要想当中我要做什么。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架构，我们刚刚说的就是welcome worship words 还有 work， 就是四个 W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先欢迎，然后敬拜，然后我们看圣经，然后最后我们就一起祷告，差遣大家出去传福音。其实有这四个简单的步骤，我们先从这些来开始凝聚。其实从这四个里面你就可以想到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凝聚这些人了，你明白哈？就好像你之前跟他们搞活动，其实就是一个宣教嘛，就是 work， 就是我们这个活动除了自己玩你可以邀请你们的男女朋友啊朋友啊亲人家人就在这个小组当中，这个就是小组的一个简单的开始。所以我觉得你从这四个来做一个练习，当然中间你可能不用做每一次都四个都做的完整，可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需要有这些的元素在当中。对， 那个比例上有一些时候你就要搞了啊。如果他们觉得讲圣经太多，那我们就减少一点点，因为有时候年轻人就是觉得关系先走，可是我们也不能没有神的话语在当中，对吗？所以我们就自己来按那个时间做那个比例上的调整。那我觉得这个先给你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往后我们可以继续检讨。那可以哈，姊妹，我可以其实有一些关于这些小组带领一些资料，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可以给你发一些，让你了解一下，
好的，
好不好啊？
好的，好的。好，
那姊妹，我们持续跟进吧。谢谢你的电话哈。
好的，谢谢。
好，
谢谢，
不客气，再见。
让我们手牵手走进那幸福之门，
让生命洋溢起满满的快乐欢笑。
这一刻，
我觉得幸福家庭从两个很重要的角度来谈，一个就是说他能够去被爱和给予爱是最幸福的，第二个就是回到神造婚姻当中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是最幸福的，丈夫成为家庭的领袖、牧者、保护者、供应者，妻子成为帮助者，成为一个在这保护下然后接受那个爱的最幸福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是幸福的。
我的爱找到坚持理由，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愿成为保护你坚固堡垒，
我愿永远为我们幸福加温，
我愿是你黑夜的温柔守候，
我将你深藏在我心房，
我的爱，我的梦，愿所有美好成真，就从这一刻起。
弟兄姊妹，刚听过的是幸福婚姻秘诀的一个小提醒，我是黄嘉言。我们就好像这个流通的管道，可以呢透过这个管道你们可以得到很多圣经上的滋润你的生命，希望你们可以听到了这些提醒，然后真的是真实遵行。好像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嘉言送上的一句圣经的经文，其实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保罗所说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了。虽然那个是主要教导呢基督徒怎么样去把你的钱财投资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上，其实也同样的适用在我们不要灰心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上面的。希望你们都把你们的时间投资在这个值得的事情，就是使用我们给你的教导，在你的家庭当中好好的活出来，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了。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请大家留意。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